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12名法官网判195名法轮功学员，吉林13位法轮功学员遭诬判，孙凤仙离世，山东梁耀敏法庭质证，抄家录像报诉方捏造伪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至2013年13年间，昆明中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无视国家宪法法律，违背依法审判的原则，听命于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对昆明市195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审理判决。其中60岁以上被非法审理判决的法轮功学员有57名，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长刑期为7年，导致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由于非法判决关押，导致7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连之、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石喜之在女二间被严管，遭受长时间坐小凳子、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高压电击等酷刑，从而被迫害致死。两次被非法判刑达11年的法轮功学员郭玲被迫害至骨头坏死。杨小平，女，今年45岁，曾任昆明市中级法院刑一庭副庭长。2008年4月至2012年1月，杨小平担任审判长期间，伙同代理审判员杨杰、李谭、代理审判员李兴虎、书记员段云平，对车四坤、李慧平、赵飞琼、李文波等不少于36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并对他们诬判刑期一至七年。杨小平是参与迫害昆明地区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和判刑最重的审判长。杨杰，女，曾任昆明市中级法院刑一庭审判长。杨杰担任审判长和代理审判员期间，对叶宝福、杨明清、叶茂、苏坤、张小丹等不少于45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一年半至七年。杨杰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多的法官。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德惠市法院于2020年7月26号对农安县法轮功学员高小琪、赵秀兰、孙凤仙分别非法判刑9年、5年、2年。法官王荣富在诬告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公然叫嚣法轮功没有辩护权，他还声称违法就违法了，一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流氓做派。高小琪、赵秀兰已于今年1月24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孙凤仙于2021年12月15号含冤离世，终年65岁。2020年7月15号，由长春市政法委和农安县政法委共同策划，农安县警察非法抓捕了22名法轮功学员，已知张秀芝、高小琪、蔡玉英、冯丽琪、吴冬梅、于娇如、单维和、吕香富、赵秀兰、孙秀英、张静元、孙凤仙、董秀辉等13人被非法判刑。2021年11月29号，长春市中级法院在剥夺律师和家属的辩护权、剥夺律师会见权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家属和律师，非法维持原判。孙凤仙在农安县看守所突发脑出血，被送到长春市中日联谊医院抢救，后被转到农安县中医院，于2021年12月15号在农安县中医院监管病房离世。今年1月24号，高小琪、赵秀兰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目前被非法关押在13监区隔离，并不允许家属会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海阳市年逾60的法轮功学员梁耀敏女士被海阳市警察绑架， 非法关押在烟台市看守所构陷已有一年多。今年1月20号，梁耀敏再次被非法开庭，公诉方捏造伪证的行径再次被曝光。梁耀敏的辩护律师依法逐条说明了公诉方提供的各项所谓人证、物证均无法律效力，要求法院当庭释放梁耀敏。开庭当天，梁耀敏要求法庭当场播放非法抄家的过程录像。警方抄家录像显示，当时警察从梁耀敏家中非法抄走的一系列东西与公诉方当庭出示的各类伪证根本不相同，也就是公诉方当庭所出示的所谓证据竟然没有在抄家视频中出现，公诉方的违法捏造伪证当场被曝光。辩护律师依法逐条说明了公诉方提供的各项所谓人证、物证均无法律效力，并揭露了公诉方办案过程中的一系列违法操作，立案程序非法、抓人程序非法、抄家程序非法、取证程序与伪造证言非法，非法捏造伪证多达十几条。法轮功学员梁耀敏原是海洋市公安局刑警队痕迹检验工程师，他技术精湛，是全省少有的女性侦查技术人员。梁耀敏曾患有冠心病、萎缩性胃炎、胆囊水肿、胰腺炎等多种疾病，曾被烟台玉皇顶医院、青岛山大医院等诊断为无药可医。1996年，梁耀敏为了祛病健身，开始修炼法轮功。学法练功一个月后，他的身体完全康复。梁耀敏的奇迹康复，在当时的公安系统及海洋县城内都成了新闻。上门找他了解法轮功的人应接不暇。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梁耀敏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经历了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关洗脑班、关精神病院、劳教、判刑、停发退休金等种种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2022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迎来了壬寅年。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弘传大法。值此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他们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
湖南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遵照师尊的教诲，放下自我，淡泊名利，无私为他，成为校园中的一股清流，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美德和法轮大法的美好。
浙江丽水静云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在师尊加持下，在浊世中我们逆流而上，奋力精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南京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弟子们万分想念师父，无法用人间的言语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回想起我们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渗透着师尊无量的心血，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所望，抓紧学法，修好自己。
荷兰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在壬寅年到来之际，我们荷兰全体大法弟子同全球大法弟子与得救的众生一起感恩师父，赞颂大法，并把我们的感恩和赞颂随着正法的弘誓一起载入史册，让师父的浩荡弘恩、大法的慈悲威严在天宇间永传永颂。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新的一年，弟子们愿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福音传遍俄罗斯大地，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法修炼。
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雪花飘飘新年到，恭祝师尊新年好，大法弘传30年，天体法正佛光照，法徒随师走正道，修好自己去人心，兑现誓约更精进，复兴传统新天地。
北京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遥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海量容不下宇宙繁星，慈惠道不尽师父恩重，宏大慈悲展无极，无量智慧够心穷。2022年大年夜，感念师尊正法路与难宿显无数，30个365，辛苦汗水遍洒全球，心血系众生，操碎心哪有闲来年夜情，师父啊，难啊，辛苦啊。2022这个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遥祝师尊过年好。
河北沧州市一会计师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辛苦了，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虽然修炼路上千难万险，处处荆棘，全都仰仗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一路前行，顺利地走到今天。作为师父的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弟子自当万分珍惜，努力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证实法，升华了心性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4日。2019年夏天，我被邪党绑架到当地看守所迫害，2021年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奇迹般地闯出了魔窟，我把我和同修们在冤狱中证实法 救度众生的经历整理了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深刻的教训。2019年的初夏，正是华北农民抢种玉米的最后最关键的时刻。我正在地里紧张的忙碌时，有室内同修专程告诉我，室内 A 同修因为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学法点资料点的 B 同修家被封锁，有可能被非法抄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因为放不下农田里的活计，就安排同修们加紧高密度发正念，动员 A 同修家人抓紧去公安局要人。我准备在一两天玉米下种后再去具体协调这件事。当时我有一种麻痹的思想和侥幸心理，误以为当地政法形势比较平稳，公检法人员对大法态度表现得不太邪恶，20多年来一直没有较严重的迫害事件发生，几次政协交锋都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遇难成祥，所以对安全防护意识和对大法救人的法器真相资料以及大法书籍的保护意识也表现出了麻木淡漠。面对这么明确的警示，也没有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很大漏洞，结果导致在我刚刚完成玉米下种准备进城时，中共警察对我实施了非法抄家绑架，我的5台打印机、2部电脑和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等等都被抢走，损失惨重，教训非常深刻沉痛。在市国保大队长绑架我去看守所的路上，我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过程中也大致了解到了 A 同修被绑架后在威逼利诱下暴露了 B 同修， B 同修又牵扯出我是协调人，好像是他们什么都已经掌握了一样，公安已经把我当成是重要人物要重点迫害了。国保大队长在听了真相后表示出了自己的无奈，这使我明白了我所面对的这些人对我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利的，我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和无形的压力。此时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的讲法在不断地加持着我的正念。在接下来的非法询问中，我除了讲述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大法的美好之外，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等，最多的则是无可奉告和请允许我保持沉默。我的这种态度他们在无奈之外也表现出理解关切，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了生命善良的一面，也感受到中共迫害下警察们的可怜和悲哀。二、静下心来向内找。当天晚上10点多钟，我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的看守所，我思绪万千，彻夜无眠。我想到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说的，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真的是要好好的静思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漏洞，找一找为何自己3件事没少做却会遭受迫害呢？我平时的时间很紧，作为农民，地里的农活，生意上的繁忙，家庭的责任等等，政法修炼中的3件事加上协调工作，我忙得不亦乐乎，一直没有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向内找一找自己的问题。这一下被关进冤狱，我在法理中悟到，对于旧势力的安排，最好的否定就是将计就计，要把表面看似坏事的事变成修炼提高的好事，修炼提高才是修炼人最为珍贵重要的。我对照师父的法深挖细找，发现了自己很多不符合法的表现，这些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执着心，而且长期以来明知故犯，在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的幌子下，把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富裕生活当作目标，在对待常人生意上，我和同行形成竞争，争名夺利，使自己困扰在名将利所的束缚中无力自拔。 导致学法不能入心，眼在大法书上心系纷繁事物，对待与儿子同修的矛盾不能理性的向内找，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急躁情绪，耍家长作风，动辄大发雷霆，修心断欲上拖泥带水，优柔寡断，安逸心不去，练动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心烦意乱时抽空还要用微信来排解消遣，对自己在住持正法中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付出就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等等。这样一找真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一直自以为修的还比别人强，其实很多地方早已远离了大法，这是很大的漏洞。我想对于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我是全盘否定的，这次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和过关，我应当放下最后的人心执着，在邪恶的环境里证实大法，救度有缘人。三，否定迫害，磨难中修出大忍之心。我一到看守所就给同监室的人们讲述大法真相，由于中共邪党谎言宣传的毒害和当今人类道德水准的急剧下滑，这里的大部分人是道德底线几近崩溃的社会渣子，在此环境中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更是有阻力。这里每天早晚两次点名报数，在轮到我报数的时候我就喊大法弟子不在其数，警察们大眼瞪小眼没有反应，让后面的接着报，这样几次后我就直接喊法轮大法好，一位值班副所长就说以后轮到你，你可以不报，后面的人往下报，这样使很大部分人对我大加赞赏，直竖大拇指，为我证实法、讲真相、打开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是却引起了监视黑老大们的强烈嫉恨，明抢了我的洗漱用品，暗偷了我的手指，不让我上厕所，克扣我的饭菜，对我用冷水浇身，强行剃了我的眉毛，给我的头脸上画脏话，污言秽语侮辱我的人格尊严，他们每天单个人寻衅滋事，打拧掐我还不解气，又发展到群殴等等。我在生活、工作、社交环境中都是受人尊敬的，在家庭中也享有一定权威，在同修中大家都是相互尊重的，这养成了我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低看的强烈执着。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会受到如此的凌辱，遭如此的磨难，起初我真是无法接受，感到痛不欲生，我就反复背诵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的法，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磨，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还有师父在《红营法轮大法》中的法，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在背法和悟道中，我增添了正念、勇气和意志。我一直是属于闭着修的，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全凭在法中悟着修。我悟到我要修出大善大忍大慈大悲之心，对专门欺负我的人，我从气愤怨恨鄙视到怜悯宽恕包容，一直到真诚善待，我作为一个属于他们爷爷辈分的慈善长者，从开始带着怨气委屈给他们洗衣物床单等，直到后来放下身段主动为他们服务，在这个过程中真是剜心透骨的伤痛啊，相比韩信的胯下之辱，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一个欺侮我最厉害的年轻人，还是大学毕业，每天有事无事缠着我，用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向我找茬寻衅，我若不回答那一定会挨打，当然我要回答就一定是讲真相和讲正理真理，一旦不符合他的观点观念，就会招来污蔑谩骂和拳脚相加。我坐在床边，他就躺在我的后面，把两只臭脚搭在我的双肩上，臭气熏人。我就说， 孩子，你的袜子脏了，我给你洗洗吧。就这样，他一有这个举动，我就给他洗袜子。他终于有一天说，看来你的忍是做到家了。这样，从他开始故意克扣我的饭菜，到后来把他吃剩的饭菜专门送给我。有一天，有一个熟人被关押到我的身边，他年老而病重，所犯事情也不大，我知道他不会在那里待的时间太长，我悟到是师父为我安排的给家里通信的机会。同时，我在公安局和检察院非法讯问我的过程中，觉察到了由于证据不足，他们会继续加大刑恶力度，还发现了有些法理不清晰的同修已经误上了邪恶的贼船。我急需要把这些形势变化和我在冤狱中被迫害的信息传递出去。果然不出所料，在我悄悄地把我的全部想法告诉这位熟人的不几天，他就出去了。我双手合十感恩师父。后来知道我儿子在获得信息后多次找看守所领导反映情况，警察找我单独谈话了解情况，我如实反映了被迫害情况，同时表现出大法修炼者谅解无知青年，不希望他们受到严厉惩处的宽容胸怀，得到了警察们的认可。警察决定给我调到一个各方面环境条件较好的监室。当我接到通知要离开这个监室的时候，那个迫害我最严重的青年说，法轮功要走了，我这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你到了新地方一定要强硬一些，免受欺负。期间最令我心如油煎的是，在我入狱80来天后的一天，一个看似很偶然的机会，我在警察的办公桌上瞟见了我儿子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我村某同修的非法收押表。我多少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那感情脆弱而年近古稀的老妻如何承担着丈夫儿子双双被囚的打击，我那一对天真活泼的同龄孙女怎么去面对如此苦难，贤淑儿媳的双肩如何能担得起这泰山压顶般的重担。理智告诉我，在此地这个信息不能透露，我必须冷静。我反复回想，我尽管在修炼中有执着有漏洞，但是我坚信我修炼法轮大法的选择没有错，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在犯罪，是邪恶的中共在犯罪。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理，人各有命，想到了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我怎么对待要求和考验，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谆谆告诫，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一定要在背法中闯过这个情的大关。所庆幸的是，我最终闯过来了。尽管我承受了很大的苦难，我却在磨难中消了业，放下了执着，升华了心性，并且有明白真相后选择三退的人，有想修大法开始背法的人，众生在真相面前表现了自己的态度和选择。四，信师信法。我被非法关押的看守所分 A、B、C、D 四个区，每个区并排有5、6个监室，我们同修之间是无法见面接触的。当我从 B02 监室往 A03 调的时候，路过了 A01 的视窗，让被非法关押在 A01 的我的儿子看见了。在第二天上午放风的时候，我听到有人高喊爸爸，我仔细辨别，这是我儿子的呼唤，我的心情真是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啥滋味。因为每个监室的放风场各为一体，监室之间有高墙相隔，只有前面和上面是钢筋铁栅栏，监室之间的相互沟通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是从前面的栅栏间隙可以相互扔传物品，我与儿子就开始把纸条夹在闲书中相互传递，我们父子都万分感恩师父。我儿子虽然在我得法初期就有走进大法修炼的愿望，但是一直不能坚持不懈，走进大法修炼的10多年以来，想在常人中奋斗一番的心一直在障碍困扰着他，不能勇猛精进。在学法中也明白了不少法理，但往往是拿着法理来对照和要求别人， 通过修炼去掉了身体上的疑难顽疾，深知功法的神奇，但总不能经常坚持。我平时对他的状态很是着急，恨铁不成钢，态度方式表现得简单粗暴，因此我们父子之间分歧不小，摩擦不断，矛盾重重，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冷静下来，双方都知道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可是在于问题依然是老戏重演，并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主意识不强，稍有不顺心的事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在发现他也遭受迫害时，我在为家中亲人们忧愁的同时，对他如何能在磨难中能挺住的担心忧虑更使我寝食难安。他给我的第一封信的大意是，我面对公安局的威逼利诱始终没有配合，只是给他们讲真相，我没有给师父丢脸。最难过的一关是面对专案组的心理攻击，他们用我母亲和妻子的泪水，用我两个女儿的前途来冲击我的心理防线，特别是他们说要把我带到我女儿的学校示众，让我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尽管我当时没有妥协，但是我已经觉得自己六神无主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送回监室的，本来是平时饥肠辘辘的时刻，但却毫无食欲，胸腔里堵得满满的，头脑里一片混沌，天旋地转，我的精神已经走向了即将崩溃的边缘。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就反复念反复念，我清醒了，理智了，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无论邪恶怎样邪恶至极，花招百出，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不能动摇，我就开始反复背诵论语，终于闯过了这一大关。同时他还夹带着一封写给全宇宙生命的信，在信中讲述了法轮大法真相，说明了自己修炼大法的无悔选择是最正确的，表明了自己兼修大法的决心。他把这封信传遍了整个监室，我也把他给我的信公诸于众，人们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环境中很愿意传阅别人的信件，从此以后我和我儿子的往来信件就成了两个监室的公开信了，我们就借此机会把我们的交流信变成真相信了，效果不错。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证实法，升华了心性》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4日。五，正念正行在背法中不断升华。我深知此时此刻同修最需要的是什么，我首先把我平时熟记于心的红银以及一部分经文默写出来给儿子送过去，大约有八九千字，他如获至宝，每天就是发正念讲真相和反反复复背诵师父的法，他在反复背法中提高飞快。我和他切磋交流了很多我所在层次的体悟和认识，他竟然一反在家时无论我说什么都逆反的常态，表示大部分都能认同。我就进一步给他指出他一直存在的不足与根本执着，儿子不仅非常感激，而且自己还主动深挖出许多人心执着，表示了曾经对不起父亲的深深痛悔和歉意。他说在打坐中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他说这是师父在鼓励他精进，他认识到自己在磨难中的巨大变化和飞速升华全部是反复背法所致，所以 儿子几乎每次给我写信都要说，被罚，被罚，一定要被罚。当然，这一点我同样是深有体会，感同身受。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全部来自于大法。六，开辟环境，加强练功，修去安逸心。诚然，我也是在反复背法中不断增强正念，得到了师父的保护和加持，在面对公安局、检察院以及专案组的各种各样的花招时，始终能够保持理智清醒的头脑，在给他们警力讲清真相的同时，都向他们坚定地表白，我兼修大法的心是雷打不动的，纵然刀子架在脖子上，也绝不会皱皱眉头，让他们放弃企图改变我的痴心妄想。调到 A03 监视之后，通过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美好，首先得到了监狱牢头对法轮功的认可，为我可以在冤狱中自由练功开辟了环境。在这里睡觉时必须保持同时有两个人站着值班，每班两小时，只有早班是加长班，一般要站两个半到三个小时，从凌晨四点到接近七点不等，一般人都不愿意站早班，而这正是大法弟子晨练的时间，所以不怕时间长，我一直就值早班，利用这个条件可以练动功，除了一个小时的站桩以外，其余时间全都用来反复练134套功法。后来监视新的牢头给我出难题说，你要想练功就连续上两个班，就给你练功自由，否则嘛，你自己掂量吧。我年近古稀，是监视中年龄最大的，连续站两个班就是将近五个小时，莫说凭空减少这么多睡眠时间，就光是让人站着五小时，也是年轻人都不堪承受的，这分明是对我的迫害。我当时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一个是心中有点愤愤不平，二来也真觉得这个挑战太大，但我转念一想，吃苦对修炼人来说不正是好事吗？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我要借此机会开辟练功环境，增加练功时间，去掉安逸心，并且以此来展现和证实大法的超常神奇，以达到救度众生的效果，这也不正是将计就计，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吗？主意已定，我答应了他。从午夜两点起床，直到早晨将近七点，近五个小时，我几乎原地不动，一直练动功。其中练一次一小时抱轮，一次80分钟抱轮，其余时间大约能练134套，差不多正常五天的功。抱轮心不静时就背法发正念，第一天下来，有的人就啧啧称奇，说法轮功真厉害，有的人说别看他这一天两天，他连一个礼拜也撑不下来。一个礼拜下来了，有的人又说，要是能坚持一个月，我就心服口服了。我就这样一天不悟，一直坚持了八个来月，直到我离开。这样，由此开辟出了上下午狱中规定坐班时间内，以及自由活动时间，我都可以双盘练静功和发正念的自由环境。他们都说，服了，服了。我们年轻人就站这两个小时都很难坚持，人家70岁的老头能站五个小时，使他们感到了大法的超常。七，无罪辩护状和面对非法庭审。当接到异地检察院的非法起诉书后，我才知道在我儿子被绑架的同时，全市有20来位同修都遭到了绑架，直接与我相关的有6位同修。我就决定写无罪辩护状，为同修鸣冤，为救度公检法相关人员而讲清真相。儿子为我个人的安慰担心，我跟他说了我的认识。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一，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定要揭露迫害，反对迫害，否定迫害。二，我们应当借此机会给公检法所涉人员讲清真相，把辩护状当成真相信来写，哪怕只有一个人听了或看了，从而明白了真相后，哪怕他在办案当中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也会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奠定基础，咱这件事也就没有白做。要知道，他们才是当今最可怜的群体。三， 我曾经多次为同修们代笔写过起诉江泽民的起诉书，也曾经为遭受迫害的同修们写过几次辩护申诉书，相关法律知识也还能回忆起个大概来。既然师父给了我这方面的能力，那一定是我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誓约，我就必须承担这个使命。我写的无罪辩护状大体从法轮大法遭受千古奇冤，法轮大法是什么，法轮大法红传全球的盛况，救度众生中的神迹等等，我所知道的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后脱胎换骨翻天覆地变化的实例故事，什么是邪教，中共的形象具足了真正邪教的特征特性，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中国的宪法和现行相关法律都没有明文涉及法轮功，法轮功的出版物是合法的，认罪认罚制度是构成冤假错案的陷阱和因素，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祸害及其最后的卸磨杀驴，天理良心是最高的办案标准，善恶必报是宇宙的法则等等方面组成，总共写了18页的 A4 纸，大约17000-18000字。儿子看后提出了修改建议，说辩护状威严有余，慈悲不足。我又回头反复看了以后，觉得儿子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笔墨和纸张是极其缺乏的，写文章几乎没有打底稿的条件，只能是想好后一锤定音。这么长篇幅的辩护状要重新写，笔墨纸张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和儿子商量着共同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们求师父帮助，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有一份辩护状的影本，好留下来作为讲真相的资料。我在静坐时求师父帮助我，我堂堂正正向一个主管狱警提出要求，他竟然很爽快地给办了，我心中非常感谢师父。去年年底协党法院通过视频对我非法开庭，那时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只有我和儿子等五位同修，我和儿子在分别一年半后在这种场合相遇，我们两手相握，四目相对，心有灵犀，相互正念加持着对方，我感受到了儿子在磨难中逐步走向了成熟。在法官允许我们做简短陈述时，两位同修都说了自己通过修炼大法消去顽疾，道德升华，说明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法。第一同修说，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翻遍所有现行法律也找不到练法轮功违法的明文规定，练法轮功合法，法轮功的所有出版物也是合法的，以刑法300条构陷法轮功学员是在滥用法律，是执法犯法，我们无罪。我儿子高声说，法轮大法拯救了我父亲，拯救了我，拯救了我们全家，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轮到我时，我说，我这里有18页的无罪辩护状，请法庭依照相关法律允许我当庭宣读。法官说，因为天气太冷，考虑法庭现场老人们的身体状况，你可以把辩护状通过看守所交回法庭。我只好当庭宣读了辩护状的小标题和辩护请求，要求法庭还法轮大法清白，还大法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弟子清白，所有这些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诉说和振聋发聩的呼喊，讲出了真相，道出了大法弟子的心声，有力控诉了中共邪党对善良群体的迫害罪恶。八，魔窟中的明慧周报。我所在监视中有好几个人是具有大专文凭的，他们都很喜欢看我和我儿子的往来信件，他们要求我写好信后必须先让他们传阅过目后才能传递过去，他们其中有曾经见过大法真相资料的人，就把我们这些信件戏称为明慧周报，尽管我一再解释不敢当也无济于事，不过我从中受到启发，就针对平时讲真相时 发现的大部分人所困惑的问题，系统的写成真相信，让他们传阅。 A03 监视看完了，我再传给 A01、 A04， 效果不错。有一次 A01 传过来一个署名一个想走进法轮功的人的纸条，问了我几个我儿子讲真相中令他困惑不解的问题，我就认认真真的给他回了万言信，使他很受感动，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和认识。这封信也成了公开的真相信。 A01 同样也有一个明慧周报往来信件的读者群，不少人因此而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其中有一个人入狱前是副厅级的中共干部，他才华横溢，著书立说，他通过长期看我们的往来信件，表示赞赏我的文字水准和认同我的思想境界以至观点认识。首先他从我们的理性作为及超常境界中明白了大法弟子并非中共邪党造谣媒体所污蔑的所谓痴迷者的谎言，同时在我儿子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感召下，他逐步明白了大法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并且在值班时要练抱轮40分钟。他还经常关注着我的笔墨纸张紧缺的问题，只要发现我利用其他废纸或者卫生纸书写的时候，就主动把他自己仅存的纸笔让我儿子给我传送过来，解我燃眉之急。同样我这边的人们也有给我儿子写信验证我所讲的话之真伪的，我儿子也给其写长篇真相信作为答复。读者们都觉得我儿子写的内容和道理通俗易懂，很接地气，效果很好。令人感到神奇的是，我粗略估计了一下，我在魔窟中大约写过将近20万字的文章信件，在笔墨和纸张奇缺的状态中，我的正事从来没有因此而停顿耽误过，我们从来没有因此而受到干扰被加重迫害。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时刻保护着我们。我在遭迫害整一年的时候，做了一首狱中吟以表心志，身陷冤狱整一年，已将生死坐等闲，荣辱苦乐品茶名，名利情恨化云烟，恩师慈悲随时护，法理浩瀚润心田，神功练就金刚体，助师救众圆满还。在去年洪灾泛滥时期，监视的二牢头是诗词爱好者，想考证一下我这方面的实力，要我针对目前洪水写一首诗。我结合瘟疫写了一首长诗，讲述了天灾人祸的根源是中共宣扬无神论，致使道德沦丧，招致老天惩罚，中共迫害佛法将会引发天灭下场，得到了他的认同和赞赏，并将我在其间的好些诗作在几个监视传阅，这也起着讲清真相的作用。九，使命完成，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儿子遭受迫害一年半的一天下午放风时，我听到 A01 监视有陌生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我心存蹊跷，同监视的年轻人争抢着接过了他们扔传过来的信件，先睹为快。我已经习惯了我是最后一个读者的惯例，这次他们看后却不让我看，一个神秘兮兮地说，你儿子因为打架被调号了。我却是心头一喜，毫不犹豫地说，绝对不是，一定是我儿子被释放了。打开一看，是儿子简短的几句话，父亲大人，午饭刚过而突然接到释放通知，感恩师父，一定要相信儿的话，背法背法，同化大法，柳暗花明。我热泪盈眶，双手合十，反复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悟到是他在这里的使命完成了，他的磨难过去了，旧势力妄图利用燃烧红魔来淘汰大法弟子的罪恶目的落空了。眼看大年将近，我在高兴之余发了一个念头，求师父把仍然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调到我附近的监视来。不过几天，低同修就调到了 A02， 和我仅一墙之隔，我们马上取得了联系。我就把我所记的大法内容给他重新整理出来， 连带我手中尚存的我儿子的信件，我写的无罪辩护书一并传递过去，并且我给他介绍了我儿子和我的背法心得和修炼状况，他欣喜过望，马上开始背法，同时把那些真相资料在监视中传阅。在这之前，已经有 C 同修就在我的另一隔壁 A04， 我也是同样把所记的大法内容给他默写了一份，并且经常把人们戏称的明慧周报给他传递过去，在 A04 传播。春分已过时，一同修也被调到了 A05 监视，我们真是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因为中间有 A04 的 C 同修做衔接，我和一同修的联系也很方便。同样，我把所有该给的尽快给他安排好，我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放下在外面时的人情面子，为他指出我所看到的他在修炼中存在的不足和执着，想帮助他尽快归正。最近他回来后反映说，我传过去的那份无罪辩护状和我在冤狱中所写的真相诗等等，在 A05 监视也引起了反响，起到了讲真相的效果。当我刚刚把我心中觉得该做的事都做完了，静候一同修回音未到的一天早上，正是我值完双班洗漱后上床发正念的时间，我觉得有点浑身无力，不能双盘。大家问我为何今天不练功，我说有点不舒服，想躺一会儿。牢头说，管他的，难受就躺下吧，监狱规定不能随便躺卧。谁知一躺下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睁开眼时，警察御医围着我，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低压35，紧接着就是众人七手八脚的把我抬到了救护车上。我知道是我身体出了状况，但是我明白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会生病。我想这一定是师父要救我出魔窟，是师父演化的一个假象。我心中没有惊慌，没有惧怕，我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的所谓病情很严重，被送入了危重病房特级护理，又下了病危通知，医嘱要求停止任何饮食，绝对卧床不动，全天输液抢救。这样折腾了5天5夜无效果，第六天下午医生第二次下了病危通知，看守所所长急了，亲自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后，决定不再收押我，为我办理了取保候审。第七天傍晚，家人把我从医院接回来，当晚我就正常吃饭，正常进入学法练功，身体一天比一天正常强壮。我心中装着大法，坚信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承认任何强加的迫害形式和安排。我学法不深，层次有限，神路虽不远，使命依然重，愿我和同修们共同精进，兑现誓约，圆满回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